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眠补给站，为你提供好眠的新资讯。我是宇哲，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天气很炎热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睡觉会比较好。其实也不单纯是怎么睡比较好的秘诀，有很大一个部分会是当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难免会睡得不好嘛。为了避免不要恶性循环，所以有一些睡眠卫生的关键我们会需要去把持住的。那之所以会想要跟大家聊这个主题呢，当然是因为最近实在是太热了，尤其是我住在高雄，然后几乎天天艳阳高照啊。我在哇塞心理学的限动开调查，问大家说你晚上睡觉会开冷气吗？结果大家给我的回复大概有 90% 的人会开冷气，不开的呢只有 8%， 那有 1% 呢是回复说他没冷气。其实现在没有冷气好像是非常少数，那回想到我国小的时候，其实我们家在那个时候才刚装第一台冷气，然后夏天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还要挤在同一个房间一起吹那一台冷气。但是呢，现在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冷气，而且不止一台，我们都会有多台冷气。所以 90% 的听友其实都会开冷气睡。那他会开多久呢？有 51%， 就是一半的听友呢是整个晚上都开。只有 10% 的听友呢，他表示晚上睡觉的时候开少于两个小时。那有 20% 的人开2到4小时，有 18% 呢是开4到6小时。从这个结果大家就可以想象，在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天气太炎热，你如果没有开冷气的话真的非常不好睡。先来跟大家聊聊关于热跟睡眠之间的关系好了。其实天气炎热跟睡眠的关系是关乎我们的体温调节。像有一些人会觉得很疑惑啊，说奇怪，睡觉前泡温泉或者是洗热水澡不是会对睡眠有好处吗？那为什么天气热反而会睡得比较不好呢？这个概念其实是睡觉前如果把你的身体加温，就是泡澡或者是泡温泉，泡完温泉起来，然后你回到室温底下，你的身体就会开始启动散热这件事。那随着散热呢，你的核心体温就会慢慢的下降，那下降到一定程度呢，你就会开始想要睡觉。体温不断的下降正是启动我们睡眠的其中一个环节。因为我们每天要入睡前，其实我们的核心体温都会逐渐的下降嘛。所以呢，如果你在睡觉前可以让你的体温很快的往下掉的话，那么自然而然你在启动你的睡意就会比较容易。好，那如果从这一点来看的话，环境太炎热，就比方说你的卧室实在是热得不得了，这样子你的体温要散热就相对来讲就会比较困难嘛。所以你睡觉前太炎热，这一点确实也会不好睡。那如果睡觉当中呢，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呢，如果你已经入睡了，但是呢你的环境相对之下是比较高温的话，那这样子确实会睡得比较不好哦。比方说有个研究发现，高温的环境会让你在入睡的时候体温下降就会比较不容易，因为太热嘛。那睡着了以后呢，你清醒中断的次数也会比较多，而且呢它也会让我们的深层睡眠变少。简单的来讲，就是如果你的环境太热的话，那你的睡眠就会比较浅，就比较容易中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你的环境让身体可以好好的降温，它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可是现在要这么热，那到底要怎么降温呢？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是发表在一个期刊叫 Journal of Sleep Research 2022年的一篇建议。那这篇建议呢，它其实就是特别在针对你太热的时候，因为欧洲他们其实也会有热浪嘛，所以他们就提出来说，如果你太热的话，有几点睡眠卫生教育非常的重要。第一个呢，当然他提到的就是你的卧室一定要降温，你的卧室要低温。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好睡的关键就是让你的体温可以往下掉嘛。希望体温往下掉，当然你的环境就比较低温比较好啊。可是到底要多低温呢？ 这篇研究里面提到的数据是建议维持在19度啦、哦、听众朋友你听到这个建议你可能会傻眼说嗯 ,19 度不会太冷吗、哦、没有错，其实这个建议呢应该会有就是我们生活地区的差异啦。因为欧洲他们可能就是纬度比较高的国家，所以他们可能热的时候很热，冷的时候很冷，所以他们相对来讲是可以接受比较低温的情况。可是我们台湾或者是在亚热带，我们通常不习惯那么低温。我之前也有搜寻一些研究看看说，诶，亚洲地区的人他们觉得室温几度他会睡得比较好。例如说有一个研究，他是测试18度、22度跟26度，那结果呢他发现22度睡得比较好。那也有马来西亚的研究者，他就去进行温度跟睡眠品质的测试，那结果呢是发现大约是在23到28度之间是最佳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温度的区间就可以知道说，诶，好像跟西方国家他们所测试出来的19度好像不太一样嘛、哦、我们应该很少人会开到19度啦，我自己是开26、27度啦。所以关于卧室温度到底要几度这一点，我想大家可能要依据你的习惯还有你生活地区的这样子的一个差异来评估一下。好，所以是第一个，就是最好可以维持比较低温。那当然我们这一集在谈说要维持低温啊，当然就开冷气啊，对，没有错，所以我们现在确实是很需要冷气来帮我们降低温度。但是如果不用冷气呢，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调节？在欧洲不少国家他们其实也都蛮倡导就是要绿色建筑啦，就希望不要尽量不要太过于使用冷气，就尽量使用冷气以外的方式来帮我们调节。好，所以这篇研究呢他提出来的第二个当然是建议说你的睡眠环境尽量可以通风，简单的讲就是开窗啦，透过跟外界的风这样子的流动来帮助我们卧室可以降温。关于这一点呢，有一位听友他叫叶叶，他就有跟我们分享说他没有开冷气睡觉12年哦，他已经有12年的生活是不开冷气的了。他说他的身体好像已经比较适应这样子夏天的这样高温，有电风扇他就会觉得比较凉。不过呢他也有提到，因为他家在南部嘛，他的住宅是透天厝，然后他的周围就比较没有那种高的建筑物、哦、所以打开窗户就可以这样子通风、哦、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就符合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二点建议、哦、就是如果你可以让你的卧室环境、哦、可以尽量的通风的话，那么呢确实是有可能可以不用冷气、哦、你就可以睡得不错。但是这一点真的也会因人而异啦，像我们家住大楼，可是你打开窗户外面是大马路，会有很多车、哦、所以就很多车就有很多车流过的声音、哦、所以我如果开窗的话就变成是我会受到噪音的干扰。那如果是更都会区的话，那可能隔壁、哦、都会有其他的公寓啊大楼啊挡住，也是没有办法通风哦、所以这一点可能就是要看每一个人的住宅，然后看是不是有办法可以让自己的环境尽量通风啦。那除了通风以外呢，当然研究里面也有提到电风扇哦，他建议就尽量使用电风扇来让整个卧室里面的温度、哦、可以比较凉爽一点。那也有很多听友有给我们关于电风扇的建议，因为我们在限动里面也有问说，诶，你有什么降温比较好眠的一个妙招吗？也有人提到说就把冰块放在电风扇前面吹、哦、那这样吹你吹出来的风就比较凉，或者是合并开窗户、哦、就把用电风扇把外面的风吹进来、哦、那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法。好，那这两个呢我想大家应该都可以想象得到，接下来有一些有可能是你我都没有想到的，而且还有一些是共通的一个睡眠作息。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白天多喝水，这样子呢就可以加强你夜间的体温调节。关于这一点我想蛮多人应该都会忽略的 哦，因为如果我们在室内，然后通常就是你从事的可能是办公室的工作，那有可能就比较没有注意到你到底一天有没有喝到足量的水。 因为你太少身体的活动嘛。可是呢，我们有足量的水确实也可以帮助我们体温的调节哦。我记得之前看过有一个研究，他是在研究骆驼啦，因为他发现骆驼在有水跟没水的环境的时候，他的体温调节的节律会不一样。所以呢，这篇研究提到的这一点确实也提醒了我，就是越热的时候你白天喝水的量就越要足够，因为这不只是关乎到你渴不渴，它还关乎到晚上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做一个良好的一个体温调节。所以听众朋友，你听到这一点的话，你也检视一下你是不是白天有喝足量的水了呢。所以记得越热的时候越要多喝水哦。接下来研究中也建议尽量选用比较舒服棉质的衣服。那也有听友在限动里面有给我们建议，就是裸睡啊，记得啊，裸睡你要关窗，而且你要锁门，然后我们不小心有别人跑进来该怎么办。所以衣物还有你的寝具，如果你可以去换那一些比较凉的，像有一些听友建议你可以换凉席啦，或者是一些凉感的一些寝具。现在呢，大部分的寝具店都有特别在贩卖那种凉感的寝具。我有一次啊，去看到那些凉感的寝具，一摸真的觉得哇，好凉哦！布料的科技很先进哦，所以可以让我们有比较多散热的选择。好，所以这个就是让你的衣服还有让你的寝具就接触到你皮肤的这一些寝具，可以尽量的比较凉爽一点。好，接下来几点呢，就跟降温比较没有关系，但是呢会很需要提醒的。有一些人呢可能因为太热睡得不好而衍生出一些错误的睡眠行为，比方说如果你今天晚上因为太热睡不好，隔天晚上你可能会想说，哇，我昨天睡得好少，所以我是不是要提早睡。可是如果你突然把你的睡眠时间往前移的话，这样子很有可能就会让你躺床睡不着，你的生理时钟还没有准备好要睡觉嘛。所以尽量维持一个规律的作息。听众朋友，你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你也知道作息规律性对于一个良好的睡眠品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尽量维持你上床睡觉的时间还有起床的时间尽量都一致。那如果真的是因为太热所以你早醒了，或者是因为夏天太阳比较早出来那你会早醒，那像我在夏天的时候确实也会比较早醒，我可能有的时候五点半甚至五点我就会醒过来。所以如果你比原本还要更早起来的话，你也不要太过焦虑，会觉得哇，我怎么这么早醒了，糟糕糟糕，我睡得不太好。你如果连续几天都会经历这种比平常还要再早起来的话，干脆就直接起床，就去做一点你觉得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做的静态的活动。我如果早起的话，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看书，因为早上起来啊，老婆还有小孩都还没有起床，你一个人可以静静的享有独自的空闲时间，这是不是超棒的？所以我早起的时候呢，我都会在那边看书，或者是呢，我早醒的话，我也会出去买早餐，因为五点多的时候，那时候还不会太热嘛，我就会走路走个十分钟，然后当作是早上的散步，然后走去买早餐回来，那回来就一边吃了早餐，一边看书，然后再等老婆跟小孩醒过来，这也是蛮悠闲的一个早上。所以呢，这一点是在提醒大家，如果万一因为夏天太阳比较早出来或者是太热，你会有这种早醒的这种情况，那千万不要太过于焦虑，你反而可以试着去利用早醒的这段时间。接下来一点呢，就是避免睡在床以外的地方，而且呢，避免在床上保持清醒着。这个在之前我们很多的节目都不断的在提醒，如果你很真的因为太热你在床上睡不着的话，建议你可以起来，那离开床铺，等到你有办法入睡的时候呢，你再躺回去。不然如果你在床上因为很热然后一直翻翻翻翻，因为越热你会越焦躁嘛，对不对？那你越焦躁，你的身体那种焦虑那种焦躁的感觉就会跟床铺连接起来，这样久了以后呢，你可能一躺床你的身体就会开始觉得焦躁不安。所以如果你在床上真的热到睡不着的话，离开床铺。那有一位听友呢很可爱，他说如果冷气坏掉的话，他要考虑去便利商店睡觉。 基本上我们不是太建议啦，除非你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可能是比如说你去另外一个房间，或者是同样是有床铺的地方、哦、不然如果我们真的去便利商店睡觉的话、哦、那睡眠品质可能不是太好。讲到冷气坏掉或者停电啊，我倒想起来以前有一次经验，在我的女儿还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家这边也确实晚上睡觉的时候停电，大概九点多十点多停电，那那个时候这房间里面就真的很热，所以呢我就拿着扇子然后再帮我女儿扇风，然后就在那边，因为连电风扇都没有办法吹啊，可是小孩子要睡觉啊，就在那边扇风，然后我就在那边流汗在那边扇风，哦，我顿时就想起我们古时不是有二十四孝的故事吗？故事好像有其中一个就是在帮他爸爸妈妈扇风让他好睡觉，有没有？哦，所以我在帮我女儿扇风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这个故事，哦，我也算是现代的孝子啊。回到正题，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说，诶，晚上很热啊，你喝一杯冰啤酒啊，这样子你可以降温，你会有凉爽的感觉，降温是没有错的，可是呢如果你喝啤酒，你可能要注意你喝的时间还有喝的量、哦、因为酒精呢对睡眠其实是会有负向的影响，因为酒精代谢的过程当中它会用到我们体内的水分嘛、哦、所以它其实一定程度的会脱水，晚上的时候呢也会让我们出汗，所以酒精呢不太适合用来帮助入睡啦。最后一点呢也是提醒大家，虽然很热，不过呢你在白天的时候尽量可以在户外比较凉爽的地方，或者是在家里可以做一些活动，特别是白领上班族，白天比较是坐办公室的这一些人，因为白天已经太热了嘛，所以你根本不想要出去外面活动，可是呢如果你整天都没有很多的活动量，这样子晚上你会因为你的活动量太少，所以你入睡也会比较不容易一点。白天的运动或者是活动量其实都对晚上的睡眠是有帮助的，所以如果你因为太热而减少了户外的活动，或者是你太少运动的话，也建议大家白天的时候可以增加一点活动量，你可以在户外比较凉爽的地方，或者你在室内的运动，像去健身房啦，或者是在自己的家中做电上运动，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然后提升你活动，然后让你的作息变得更稳定，然后让晚上更好睡觉的一个方法。像我现在的跑步其实都在家里，因为我们家有跑步机嘛，所以我都是跑着跑步机然后追剧，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白天给你有足够的活动量，这样晚上也会让你比较好睡哦。以上这几点，除了前面主要是跟大家介绍关于温度还有我们睡眠的关系，后面呢其实想要提醒大家的都是一些好的睡眠习惯，以及呢有一些我们可能会忽略的，那像是白天要多喝水啦，然后还有就是白天要有一些活动，那这两点可能都是我们比较容易忽视的，帮你自己安排这两点在白天的时候好好的进行，那你晚上也会睡得比较好哦。以上就是这一集想要跟大家聊在天气实在太炎热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睡眠事项，当然我们希望就是每天都可以睡得很好，那不要受到干扰。关于睡眠与休息啊，我们在哇塞心理学也有一集在跟大家聊关于休息、哦、那特别是很多人会有一些错误的休息观念、哦、如果你的休息方法可能是错的话，那么你休息过后可能就没有回复感，休息完了还是觉得很疲倦。那我们也提到了诶，怎么做才会有那种有充电感的休息呢？大家如果对于有充电感的休息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到哇塞心理学去听这一集哦。这一集是由我跟心理师娜娜我们一起来聊关于休息这件事，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我进行睡眠研究二十多年了，我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一些正确的睡眠观念推广给大家。所以这一次呢，我跟康健还有跟知识卫星我们一起合作做了一个疲劳恢复重振专注力高效睡眠休息法的线上课程。跟这个课程我们会用结构式的方法来跟大家介绍到底什么样的休息，什么样子的睡眠方式是好的。那如果呢你希望可以有最高效能的睡眠的话，那有哪几点你需要注意的， 怎么在你的生活当中安排才能够让你有最好的效率。这个课程呢现在已经开卖了，听线上课程平台说啊，就是开卖的前几天它的价格一定是最便宜的，就是越往后面然后价格就越高嘛。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完整的了解关于睡眠还有关于休息这件事的话，非常推荐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线上课程，跟我们来一起学习怎么样好好的休息跟睡眠。我也非常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课程来跟大家好好的讨论怎么样安排我们的生活才会是一个最好的方式。现在呢除了是一个超级早鸟价以外，听众朋友你还可以输入折扣码哦，睡眠先生的折扣码是活力350，你在购买课程的时候呢你另外再输入活力350的话就可以再折350元哦。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趁这个机会来跟我们一起好好的睡眠与休息哦。关于课程的连结呢我们也会放在节目的资讯栏里。好，今天的好眠补给站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咯，希望大家都可以从今天的节目可以获得有一些收获。那如果你有什么对睡眠想要了解的议题的话，也非常欢迎你可以到我们的脸书社团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跟你的建议。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谢谢大家，拜拜。